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使徒保罗指派提多牧师与教会各个年龄段的人进行一番家庭谈话。到目前为止，就像我们在一起已经看到的，保罗并没有刻意回避什么，他毫无保留说的话，既让人扎心又鼓舞人心。可以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我们的问题，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意向和希望。保罗提高了我们的责任感和理解力。保罗还对不同年龄段的人，包括年长的男人、年长的女人以及年轻妻子和母亲进行了劝勉，对男女不同的角色进行了区分。现在神的灵通过使徒保罗把他显微镜的镜头聚焦在了年轻男人的生活上。正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这个年龄段的人几乎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年龄在18岁到34岁之间的年轻男人都需要接受属灵上、情感上甚至是物质上的支持，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永远都无法独立生活。事实上，现在教会的事工中面临最大危机的就是针对年轻男人的有效事工。我们缺乏充满活力、负责任的帮助年轻人的属灵生命日渐成熟的事工。我们所处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吸引教会的核心成员，也就是年轻人的注意力，分散他们的注意力。我最近读到的一篇文章记录了最近的一些统计数据，单身的年轻男人在不断延长的青春期徘徊。作者写道，很久以前，电子游戏是面向年轻男孩和女孩的，但这些男孩长大后都成了像孩子一样的游戏玩家，把一个小众产业变成了价值120亿美元的大产业。现在绝大部分玩家是年龄在18到34岁之间的男性。尼尔森媒体的数据显示，在这些年轻男性中，几乎有一半的人平均每天玩游戏2小时43分钟，比那些显然有家务要做的12到17岁的孩子还要多13分钟。作者继续分析了18到34岁人群的这些趋势，然后提出了一个充满希望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了解并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作者最后总结的时候说，没有人来挑战年轻人发展深入的关系，他们从生活的表面游过去，从来没有潜水下去。年轻人需要一种环境能帮助他们确定什么是有价值的理想，因为成年人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需要靠后天的培养。早在21世纪到来之前，在人类社会所有的发展、游戏、权力、各种败坏到来之前，使徒保罗实际上就已经同意了刚才这位作者的总结。成年人不是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面前的，不是说他到了这个年龄他就自然就变成了成年人，他们是需要靠后天的培养。属灵上的成熟不是每个人都有的，它是塑造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提多书第二章开始与年轻男人进行家庭谈话时，首先给了提多一个含义非常丰富的命令的原因。他在第六节告诉提多，要劝少年人要谨守，要劝他们。这个劝字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一节也用到了，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劝这个动词是敦促和恳求的意思，中文当代译本把它翻译为劝勉，标准译本翻译为鼓励。这个词来自于希腊语的 parakaleo， 意思是在旁边呼叫。在新约圣经中，这个词用于讲道，也用于描述圣灵的工作，比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还有耶稣基督的事工，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保罗命令提多在他讲道和与人交流的时候，要来到年轻男人的身边，敦促他们过他所描述的那种生活，而这种生活方式与克里特岛上的截然不同。另外，使徒保罗用了现在时态的动词来描述这种劝勉的工作，表明这种规劝、督促、鼓励、恳求是需要持续去做的。这可不是给这些年轻人开个周末研讨会，这是因为保罗明白，对年轻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而是没有人能注意到的逐渐的败坏。敌人不会尝试让年轻的基督徒在某个时刻去否认神，但是他们会尝试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忘掉神。所以提多，这就是你的使命，你要尽你所能常常劝勉这些年轻人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保罗接下来就开始描述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他们的行为模式。保罗从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开始讲起。我们再来看看提多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可以这么说，又劝少年人凡事都要谨守。你可以把它写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劝勉年轻男人要谨守。这里又出现了那个词谨守。之前保罗在一章八节说教会的长老要庄重，就是这个词。在二章二节说年长的男人要自守，也是这个词。在二章五节说年轻女子要谨守，还是这个词。最终保罗会在这一章的十二节命令整个教会大家庭都要过自守的生活。谨守的同义词是自我控制，或者是自律。当代译本和标准译本把它翻译为自治，和合本修订版翻译为凡事克己，所以在任何事情上都要操练自我控制，操练自律。有一位作者对谨守或者是自治的定义很有见地，他说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我再说一遍，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这就是自我控制或者是自律。这对那些容易冲动、充满热情和雄心勃勃的年轻人来说尤其具有挑战。 自我控制是一种能力，这种能力可以使得一个人在看到一个近前的目标时，虽然有其他的欲望会成为障碍，但他仍然会选择并追求这个目标。这对年轻的男人来说尤其难能可贵，他们通常远离家乡，在外地学习或者是工作，远离过去传统的影响，还没有成家，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所以当他们在公司或校园里受到极大的诱惑时，这种谨守或者是自制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了。这些年轻的男人还没有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来控制他们的情绪，他们有时间和金钱满足自己的需要，他们有十分的信心，却只有一分的经验。难怪撒旦和这个世界花了这么多时间和精力来争夺奴役和毁灭这些年轻人。我的意思是说，你周围的世界都在宣称你已经到了法定年龄了，你独立自主了，你现在可以自己看着办了。嗯，是吗？那要看你打算干什么。保罗说，如果你想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如果你想让自己的生命有意义，如果你想遵循一种模式，为福音做出真正的贡献，那么就让自制来驾驭你的情感、欲望和生命的船。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自我控制并不是最伟大的美德，但是当一个充满激情、活力、远见和渴望的年轻人通过自我控制能管理好自我时，真正伟大的事情就会从他的生命中产生。我很喜欢牧师兼作家查克·施文道把这段经文转述给年轻男人的方式。他说，提多，你要帮助年轻的弟兄学习如何在生活中踩刹车，帮助他们懂得怎样管住自己的嘴，怎样控制自己的脾气，帮助他们知道如何抑制他们的野心，清除他们自己的贪婪，教他们如何控制他们的性冲动，如何听从他们的思想而不是他们体内分泌的激素，教导他们要成为金钱的负责任的管家，不浪费钱财，向他们展示舍己的带领所带来的益处，以及那种追求以自我为中心的愚昧。自我控制，这应该成为你的行为模式。保罗接着给提多增加了一个个人的挑战，并且通过提多这个年轻的男人，保罗向所有年轻的男人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请大家在前三个字你自己下面画上线，或者至少在你的脑海里画上线。如果你想帮助年轻的弟兄或者任何年轻的基督徒，你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你自己的榜样。基督信仰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你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把它活出来。年轻一代的信徒正在观望，事实上知道圣经却不活出圣经会产生一代人，他们甚至都不想知道圣经了，更不用说活出圣经了。保罗并没有让提多站在场边指挥这些年轻人，他命令提多冲进场内，向他们示范敬虔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提多，你要给他们展示一下，不要只是劝勉他们，不要只是敦促他们。保罗在这里写道，当你停止玩游戏，开始做善事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展示出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另外，善行恰好也是保罗写给提摩太和提多的信当中的一个主题，他们都是年轻的牧师。保罗在写给他们的信中提到，妇女 要以善行为装饰，提摩太前书二章十节。寡妇要有行善的好名声，提摩太前书五章十节。有钱的人要行善，应该在好事上富足，提摩太前书六章十八节。每天过圣洁生活的基督徒合乎主用，准备做各种善事，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保罗还告诉我们，圣经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七节。在写给提多的信中，保罗说要教导年轻人行善，提多书二章七节。众教会都要热心为善，提多书二章十四节。基督徒应该顺服掌权的，预备好行各样的善事，提多书三章一节。基督徒要留心行善，提多书三章八节，也应该愿意学习如何行善，提多书三章十四节。大家不要误解了保罗所强调的这个信息，保罗并没有定义你如何成为基督徒，他没有说你要通过行善来称义，而是在描述你应该如何像一个真正的基督徒那样生活。事实上，在写给提多的这封信中，保罗要明确地指出，我们得救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提多书三章五节和七节。我们的救恩不是靠行善得来的，无论如何，没有人能做足够多的善行来补偿我们自己所犯的罪。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那么耶稣基督就没有必要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了。保罗不是让提多去敦促那些不信的年轻人这样生活，以至于他们可以得救，他是在告诉那些已经得救了的人，要向世人展示出他们已经蒙神救赎的生活，让我们向世界展示还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这不是为了你自己，而是为着别人做好事，要有好的行为。顺便说一下，我们教会现在开展了很多事工小组，大家可以有充足的机会来参与行善的事情，比如我们有拯救灵魂小组、转变内心事工，有大学生助人小组，有刚刚成立的危机应对团队，有基督木匠团契，他们常常组织去有需要的人家做木工活。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社区服务项目，而且我们还有海外事工团队。昨天凌晨，我们有两个团队就踏上了出国的旅程，一个团队前往中国，另一个团队去了非洲。他们要奉献自己的时间和精力，用他们的心和他们的双手，通过对别人行善来把福音传给别人，向人们显明神的恩典。这就是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第二，他们的思维模式。现在保罗要为年轻男人提供一种思维模式，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思考。请看第七节的后半节，你自己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教训上要正直，意思是教导的时候要正直诚实，教义要纯正。年轻的男人比年长的男人更容易被新奇的教义所吸引，以至于上当受骗。年长的男人在神的话语上通常学习了很多年，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容易受骗。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的年轻人，要在全面了解正确的教义上走在最前面。弟兄姊妹们， 这不是在考试中回答问题，而是指培养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保罗知道，除非你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否则是不可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的。而基督徒的思想是由圣经所启示的正确教义真理所决定和支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对纯正教义的教导和传讲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现在人们希望所有的事物都要实用，都要有创意，有意思，要快。因此，我们这一代正在遭受属灵厌食症的折磨，就是对教义内容没了胃口，也就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真理的胃口。我们来听听诗人的思考过程吧。他在诗篇119篇97到100节这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在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诗人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简单的说，除非你这样想，否则你不会这样做。除非你的头脑和心里浸透了圣经真理，否则你永远都不会这样想。提多，你要劝勉年轻人专心持守纯正的教义，告诉他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中，他们就不能拥有神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会对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再补充一点，人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读那些解释和阐明圣经的书籍，还要读好的灵修作品，那些有助于基督徒思考和生活的书籍。坦率地说，最好的建议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读完整本圣经，而是选一卷书，用一年的时间仔细地研读。这正是我们会众一起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除非我们学习阅读和熟悉正确的教义，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正确的教义有足够的知识。我建议大家去买下面几本书，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奥斯瓦尔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这是一本带有教义教导的灵修书。然后你还可以去买一本奥斯瓦尔德·钱伯斯的传记，值得一读。还有一本戴德生的《属灵秘诀》，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书，它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陶树先生写的《认识至圣者》还有《渴慕神》，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读一下。雷利的《基础神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 通俗神学著作，可以拿出来每周读上其中的一章。保存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现在就正在慢慢的阅读卫斯比写的一个经典纲要，书名叫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的50个人》。书中每一章都总结了一个信心伟人的生平，非常好的一本书。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写的《错误世界的正确思考》，这本书也值得一读。人物传记、教义论述、圣经研究、经文默想、实用的基督徒生活指导以及灵修类的书籍，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圣经过滤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滤器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观点，这样才能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有一位作家说，心灵就像一座花园，如果一个花园没有得到细心的打理和栽培，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荒野。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如果不去管它，基督徒的思想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思想。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年轻的基督徒以及其他基督徒来说，最大的危险不是人人都能看到的一个不道德的行为，而是没有人能注意到的逐渐的败坏。敌人不会尝试让年轻的基督徒在某个时刻去否认神，但是他们会尝试让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忘掉神。所以提多，这就是你的使命，你要尽你所能，常常劝勉这些年轻人过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保罗接下来就开始描述这种生活方式是什么。第一，他们的行为模式。保罗从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开始讲起。我们再来看看提多书第二章的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可以这么说，又劝少年人凡事都要谨守。你可以把它写成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劝勉年轻男人要谨守。有一位作者对谨守或者是自制的定义很有见地，他说，自我控制是一种能看到镜前的目标，并胜过相互竞争的欲望而选择这个目标的能力。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就是自我控制并不是最伟大的美德，但是当一个充满激情、活力、远见和渴望的年轻人通过自我控制能管理好自我时，真正伟大的事情就会从他的生命中产生。保罗接着给提多增加了一个个人的挑战，并且通过提多这个年轻的男人，保罗向所有年轻的男人提出了更多的挑战。现在就请大家来看第七节，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请大家在前三个字你自己下面画上线，或者至少在你的脑海里画上线。如果你想帮助年轻的弟兄或者任何年轻的基督徒，你必须向他们展示出你自己的榜样。基督信仰不是用来纸上谈兵的，你要成为一个榜样，要把它活出来。保罗并没有让提多站在场边指挥这些年轻人，他命令提多冲进场内，向他们示范敬虔的生活是个什么样子。提多，你要给他们展示一下，不要只是劝勉他们，不要只是敦促他们。保罗在这里写道，当你停止玩游戏，开始做善事的时候，你要给他们展示出生活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就是年轻男人应该有的行为模式。第二，他们的思维模式。现在保罗要为年轻男人提供一种思维模式，告诉他们应当如何思考。请看第七节的后半节，你自己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教训上要正直，意思是教导的时候要正直诚实，教义要纯正。年轻的男人比年长的男人更容易被新奇的教义所吸引，以至于上当受骗。年长的男人在神的话语上通常学习了很多年，已经得出了自己的结论，不容易受骗。保罗实际上是在告诉所有的年轻人，要在全面了解正确的教义上走在最前面。弟兄姊妹们，这不是在考试中回答问题，而是指培养基督徒的心思意念。保罗知道，除非你像基督徒一样思考，否则是不可能像基督徒一样生活的。而基督徒的思想是由圣经所启示的正确教义真理所决定和支配的。而我们这一代人对纯正教义的教导和传讲已经越来越不感兴趣了。现在人们希望所有的事物都要实用，都要有创意、有意思、要快。因此，我们这一代正在遭受属灵厌食症的折磨，就是对教义内容没了胃口，也就失去了对上帝话语真理的胃口。我们来听听诗人的思考过程吧。他在诗篇119篇97到100节这样说，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 终日不住的思想。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里，使我比仇敌有智慧。我比我的师父更通达，因我思想你的法度。我比年老的更明白，因我守了你的训词。在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诗人是这样说的：我的心因愁苦而消化，求你照你的话使我坚立，求你使我离开奸诈的道，开恩将你的律法赐给我。我拣选了忠信的道，将你的典章摆在我面前。我持守你的法度，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律例指教我，我必遵守到底。求你赐我悟性，我便遵守你的律法，且要一心遵守。求你叫我遵行你的命令，因为这是我所喜乐的，我不忘记你的话。诗篇119篇28到35节，还有16节。简单的说，除非你这样想，否则你不会这样做。除非你的头脑和心里浸透了圣经真理，否则你永远都不会这样想。提多，你要劝勉年轻人专心持守纯正的教义，告诉他们，如果不在神的话语中，他们就不能拥有神的智慧。为什么呢？因为你不知道的事情，不可能会对你产生深远的影响。我再补充一点，人们不仅要读圣经，还要读那些解释和阐明圣经的书籍，还要读好的灵修作品，那些有助于基督徒思考和生活的书籍。有一个数据大家知道吗？在基督教书店里，每卖出的4本书当中，就有3本是女性读者购买的。事实上，我们这代人已经不怎么读书了。一般人买了书以后，读不完第3章就读不下去了。大家想想看，很多人在每年新年年初的时候呢，都下定决心要通读圣经，但是读着读着就读不下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创世纪比读圣经其他任何书卷都多的原因。人们读的最少的书卷是利未记，然后是民数记。坦率地说，最好的建议是鼓励我们的年轻人不要在一年的时间里读完整本圣经，而是选一卷书，用一年的时间仔细地研读。这正是我们会众一起做的事情。有时候我们花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除非我们学习阅读和熟悉正确的教义，否则我们永远不会对正确的教义有足够的知识。我建议大家去买下面几本书，我推荐给大家。一个是奥斯瓦尔德·钱伯斯写的《竭诚为主》，这是一本带有教义教导的灵修书。然后你还可以去买一本奥斯瓦尔德·钱伯斯的传记，值得一读。还有一本戴德生的《属灵秘诀》，这也是一部很好的书，它影响了很多的基督徒。陶树先生写的《认识至圣者》还有《渴慕神》，这两本书都非常好，大家可以读一下。雷利的《基础神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通俗神学著作，可以拿出来每周读上其中的一章。保存一些基督徒的传记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我现在就正在慢慢的阅读卫斯比写的一个经典纲要，书名叫做《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认识的50个人》。 书中每一章都总结了一个信心伟人的生平，非常好的一本书。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写的《错误世界的正确思考》这本书也值得一读。人物传记、教义论述、圣经研究、经文默想、实用的基督徒生活指导以及灵修类的书籍，所有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种圣经过滤器，让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过滤器来更新我们的思想，净化我们的观点，这样才能做出有智慧的决定。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有一位作家说，心灵就像一座花园，如果一个花园没有得到细心的打理和栽培，它很快就会变成一片荒野。基督徒的心也是如此，如果不去管它，基督徒的思想很快就会变成世俗的思想。如果没有了正确教义的指导，人就会失去了判断对错的标准，可以为任何事情找理由，甚至在教会内部都是这样。比如，让我这么享受的事情怎么可能会是错的呢？神的旨意是让我幸福，而我现在所做的让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幸福。我们需要接纳教会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他们在做什么，我们都要接纳。教会的目的就是满足我的需要。再比如，我的婚姻根本就不是神的旨意，不是神所配合的，那就意味着我离婚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再比如，我并没有比其他人犯罪更多，基督徒就是太喜欢论断人了。所有这些都是一些没有经过教义真理过滤的观点和想法。教会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教的太多，而在于我们教的太少。如果我们希望年轻人能够正确思考，在基督里成长，那么他们就必须学习基督，熟悉基督的教义，明白基督的诫命。请大家注意，保罗在第七节的结尾补充说，少年人要端庄。我们在讨论年长的男人时已经遇到过这个词，保罗也要求他们要端庄。这个词指的是庄重、圣洁、有尊严的态度。有一些中文译本就把这个词翻译为庄重。这个词表示愿意被人把自己看作是正在变老和成长的人，它用来形容值得尊敬的人。这并不是说基督徒小伙子就是让人非常扫兴的人，他给人的印象就像是一块冷毛巾，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词表达的意思不是他不能开心的笑，但这个词确实说明了他认为什么东西有意思，什么东西会让他很开心。提多要在端庄方面成为年轻弟兄的榜样，年轻的弟兄要在端庄方面成为他们周围人的榜样。这种端庄表现为恰当的严肃，使人愿意倾听你的声音。如果你自己都不认真对待你的基督信仰，那你周围的人怎么可能会认真看待你的基督信仰呢？所以他们从你那里都看到听到了什么呢？当保罗在谈到敬虔模式的第三个维度时，这正是保罗所想的。保罗不仅为年轻的男人提供了一种行为模式，还描述了他们应该有的思维方式。第三，他们的说话方式。保罗在第八节说，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英语中的卫生这个词就是从纯全来的，意思是洁净健康，这个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言语在希腊语中是 logos， 就是话语的意思。我们应该因为言语洁净 而被世人所知。对希腊人来说，言语，也就是 logos 这个词，有很多含义。约翰福音1章1节把它翻译为道，耶稣基督被称为道，太初有道，就是神的话语。道的意思就是神的话语。在以弗所书4章中，保罗用这个词指代日常的谈话。在这段经文中，言语所指的也是人们日常的对话，是与他人的日常交谈，是指这些小伙子们平时说话时所用的词。大家看到了，一个敬虔男人的模式不仅仅包括他的行为，他的思维方式，甚至还涉及到他是怎么说话的。而我们这些年长的男人为他们树立了什么样的榜样呢？我们会不会和诗篇141篇第3节的作者一样来祷告呢？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那些不信的人在这方面会像诗篇12篇第4节所描述的，说，我们必能以舌头得胜，我们的嘴唇是我们自己的，谁能做我们的主呢？换句话说，谁来告诉我该怎么讲话？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谁有权来管？你们难道没有听说过宪法第一修正案吗？美国的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是什么呢？就是言论自由。但是逐渐成熟的基督徒们都明白，我们的言论自由不是一种许可证，我们不能随意说有损福音的事情，不能损害基督和教会的名声。这也告诉了我们言语纯全的目的是什么。请大家来看第8节的后半节经文，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我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第8节末尾的那个令人惊讶的代词呢？你可能以为保罗会这样写，叫那反对的人既无处可说你们的不是，便自觉羞愧。保罗没有这么说。你有了一个敬虔的名声，猜猜怎么着？教会最终也有了一个敬虔的名声。反过来也一样，你在你周围人的眼里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眼中的基督徒就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团体的名声，与我们每个人的名声直接相关。如果你做事儿不像个基督徒，你思考问题不像个基督徒，你说话也不像个基督徒，那我建议你不要告诉别人你是个基督徒，更不要告诉别人你去哪个教会，请你保守这个秘密。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神的方式总是把洁净的人放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在那里他们通过他们的日常对话来显明哪个是洁净的，通过他们的思想来显明哪个是受圣经真理主导的，还要通过他们谨守而端庄的行为，通过这一切，这个洁净的人就能够在这个败坏的社会中来显明跟随真理和永生神，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到底意味着什么。保罗希望年轻的男人现在能够明白，我们也都慢慢意识到了，这不仅仅是你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名声，它也是我们大家的事情，我们的名声。最终这将关乎我们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名声，关乎他的品格、本性、他的名、荣耀和尊荣。我很喜欢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2章12节所写的这句话，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最终通过我们的谈话， 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向世界展示出我们的生命还有更多的目的，还有更大的意义，还有更好的东西。几个月前，我遇到了一个前职业橄榄球运动员卡尔，他曾效力于芝加哥熊队，他的块头很大，身高有两米出头。在聊过几次之后，我邀请他来教会，只是想看看他会有什么反应。他马上笑了起来，告诉我他每个周末都会在北卡罗来纳州巡回布道，布道的范围包括监狱和青少年拘留中心。他在各地分享他的见证，传讲福音。所以我请他向我分享一下他的见证。他告诉我，我达到了我职业生涯的顶峰，我活在梦想当中。我在美国国家橄榄球联盟的选秀中很早就签了约，并且打了好多年球，赢了很多赛季。他说，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是与达拉斯牛仔队的比赛，在那场比赛中，我冲向了特洛伊·艾克曼，他是牛仔队的四分卫，并且导致他丢了球，结果我就抓住那个球，跑到底线，触底得分。他说，我在那一刻兴奋到了极点，我成了全场球迷瞩目的焦点，我是那场比赛的明星，这一直都是我的梦想，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梦想，现在终于梦想成真了。他说，但是在比赛之后，那天晚上我独自一人在酒店的房间里，周围的一切都安静了下来，所有的辉煌都渐渐淡去，我突然一下子沉浸到寂寞之中，感到无比的空虚。卡尔看着我说，我在那一刻就意识到，生命中一定还有比这个更大更重要的事情。没过多久，他就拿起了一本圣经开始读起来，最终把他自己的生命交托给了耶稣基督。他告诉我，在达拉斯体育场最辉煌的那一刻，也无法与看到年轻的弟兄和姊妹把他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基督的那一刻相比。他笑着说，没有什么比这个更伟大的了。而这正是保罗对年轻男人所说的，在你的生活中，在你追逐你的梦想时，不要忘记，没有什么比你见证的可信度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传扬福音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教会的名声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将荣耀和赞美带给万古长存者，带给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更荣耀的事情了。所以我们要立定心志，好好的跟随主。亲爱的天父，何等美好的见证，谢谢你在圣经当中，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你忠心的仆人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又一个为你而活的鲜活的生命，那宝贵的生命的见证。天父，我们也渴望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在你眼中真正有价值的人。我们希望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能够活出福音的荣耀，以至于可以照亮我们周围这个黑暗的世界。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愿意立定这个心志来去荣耀你自己，求你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求你给我们加添力量，让我们可以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活。感谢天父，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祈求和祷告，都是奉靠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